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我是康来昌，欢迎收听我们查经的节目。今天我们要查考的是出埃及记第39章第一节开始。比撒列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精致的衣服，在圣所用以供职，又为亚伦做圣衣，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燃的细麻做以弗德，把金子锤成薄片，剪出线来，与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用巧匠的手工一同绣上，又为以弗德做两条相连的肩带，接连在以弗所的两头，骑上巧工织的带子，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以束上，与以弗德接连一块，是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染的细麻做的，乃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又凿出两块红玛瑙签，镶在金槽上，仿佛刻图书，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雕刻，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时，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啊。这个圣衣呢，就是亚伦穿的圣衣，也就是大祭司穿的圣衣，也就是重要庆典的时候亚伦或者大祭司要穿的。这个衣服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穿上去进到至圣所，别的时候别人绝不可以穿的。这是大祭司的荣耀，当然也是大祭司的危险。荣耀就是他能够进到至圣所，只有他能，君王都不能进到至圣所替百姓办理赎罪的事。非常荣耀，但是也非常危险，因为你接近上帝，你的罪如果没有对付清楚，那是必死的。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大祭司的尊荣，因为他是亲近上帝，他不能不尊荣，他不能不谨慎。那么当衣服，祭司的衣服做好了以后呢，最后第七节又讲到说，将这两块宝石啊，这两块红玛瑙啊，好像刻的图章一样，是纪念石。不知道是不是用来测试上帝旨意的那个石头啊。在第八节，他用巧匠的手工做胸牌，和以弗德一样。这以弗德胸牌这些都，有的时候看起来以弗德像一个衣服，有的时候说不是撒母耳穿以弗德吗？有的时候看起来像一个像啊。那么以弗德成为以色列人拜的像，这是惹上帝的愤怒。以弗德是一个像，是一件衣服，是一个偶像，是一个神不喜悦的吗？在这里神显然没有不喜悦，以弗德就是圣衣的一部分。这个圣衣呢，最重要是那个胸牌，就是要用那个来抽签，来看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来看上帝要从最小的事到最大的事，包括就是大卫问过，借着胸牌问上帝，我这扫罗来了没有， 接伊拉的人会不会把我交出去，答案都是肯定的，大卫就逃了，因为上帝显然指示他你需要躲避这个灾难。在39章的第八节说，他用巧匠的手工做胸牌啊，这胸牌仍然是占卜用的啊，和以弗德一样的作用，用金线与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染的细麻做的胸牌是四方的，叠为两层，这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上面镶着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和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金，第四行是永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都镶在金槽中，这你看起来就是非常贵重的东西啊，啊，所以他不仅是会做精细的，也会做贵重的东西啊，手非常的巧，那时候又有刻字文字啊，文字已经有了，在胸牌上用金金凝成如绳子的链子，又做两个金槽和两个金环，安排胸牌在的两头，把那两条凝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又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两槽上，安在以弗德前面戴上。哦，这都很仔细的在规定哦。这还是一样，我们今天不怎么看重这些了，因为我们不做这些事。今天有耶稣基督在，已经是完全让我们能够到上帝面前去了。罪得赦免，神悦纳，得蒙神的悦纳，这是耶稣基督成就的事，是圣灵所成就的事，我们不必再做这些事了。那到第39章的第22节就讲到做外袍哈，嗯，他用织工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色的啊，这个蓝色在这里很显然是一种属灵的意思，天色常蓝啊，嗯，蓝色到这我们就都想到天上的境界了啊，属天的境界。袍上留一个领口，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在袍子底边上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染的细麻布做石榴，又用金做铃铛，把铃铛钉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的石榴中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留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用以供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那么这个有铃铛很重要，铃铛是叫祭司或者是穿这个衣服的人进到至圣所的时候不至于死亡。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就是耶和华不能见到人的，耶和华见到人就要消灭人的，因为人都有罪，耶和华的圣洁不允许。但是大祭司一定要进去啊，这是上帝的工作，所以他非进去不可，他非进去不可，他就要有铃铛，就是让耶和华听到他来了，然后好像他就藏起，耶和华就藏起来，这听起来有点幼稚哦，耶和华怎么还会躲起来呢？意思其实就是要叫以色列有个清楚的认识，就神是轻慢不得的，神绝对不可以，人绝对没有办法站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但是你为了要赎罪，你不能不去，所以你就去的时候带着铃铛，让上帝就躲起来、隐藏起来，不至于突然看到你，然后击杀你啊！这是很好笑的，但是也是很严肃的。小好笑就好像神被铃铛提醒啊，有人来了，我要躲起来。神怎么这么害羞呢？神当然不是害羞，神是要我们有个深刻的认识，就是我们的罪恶让我们不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啊。好，那么你也看到要做内袍啊。第39章的27节，他用织成的细麻布为亚伦和儿子们做内袍。然后做冠冕，做裹头巾，做裤子，做腰带啊，这都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他用金做圣冠上的牌啊，在上面按着图刻图书之法 那个时候图书科有纸吗？纸在那时候已经开始发明用了吗？用刻的哈，刻在木头上、竹简上啊。我们不知道他们那也没有竹子，应该不会用竹简。我们中国有用，又用一条细蓝细带子将牌系在桂冠上。冠冕上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都照样做了。哎呦，我们念的也很辛苦，但是各位不要觉得辛苦，我们重点还是在希伯来书，还是在新约，就是这一切的烧香啊、献祭啊等等，都是象征的，都是等着那个真实的本体来到，就是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圣灵带来的我们的光照，我们就知道哦，这一切有它的意义。今天我们不用这些东西了，但是上帝的作为，借着教会还是继续下去，而且只有一主一心一喜，没有两个子民，我们都是凭着信心都是上帝的儿女的。好，这个会幕竣工了呢，他特别讲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他们送到摩西那里，帐幕和帐幕一切的器具，就是钩子、板、栓、柜子、带某的座、染红公羊皮的盖、海狗皮的盖和遮盖约柜的幔子、法柜和柜的杠，并施恩座、桌子和桌子的一切器具，并陈设饼、金金的灯台和摆列的灯台伞与灯台的一切器具啊，这些也都带到这个圣殿这里啊。金工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和他儿子在圣所用以供祭司职的圣衣，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哦，这个圣殿的或者会幕的建成呢，实在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神的家的建成。啊，我们休息一下。 来看，这个奇妙的会幕做好了以后，神命令摩西要怎么样来，这些东西都要怎么带到那个会幕那个地方。这一切的工都是以色列照耶和华吩咐的做的，就是神很迫切的希望跟人接触，但是人的罪恶使人跟神不能接触，所以就借着这个献祭的制度，借着这个祭司献祭的制度，借着赎罪的祭司，还有献感谢的祭司，这把我们人到神面前的目的都表达出来，就是我们有罪要赎，我们有谢要感，要感谢。那这个是会幕，会幕里的东西，会幕里的人，就是大祭司啊，利未人啊，那么他们穿的，他们用的，他们撤之上帝旨意的东西，我们都在其中看到，这是很宝贵的。好，那我们也用新约的希伯来书再来了解这个制度，这个麦基洗德这个体制和亚伦的体制有些什么不一样哈。这我们从最早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希伯来书第一章就讲这是神的儿子自己来做的。第二个就是神单单拯救子民，他自己的子民，神没有救拔天使。那么也是再一次讲到神儿女蒙拣选的荣幸和荣耀哈。在希伯来书第三章讲，就是耶稣比摩西更配得荣耀。那么第四章讲到说，只有信的人能够进入安息。那么也讲到神的道是活泼有力的，我们拿起全副军装，我们就会得胜，不会失败的。大祭司会，耶稣基督会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就尽量的到神面前来吧。主赦免我们，主也拯救我们，主也带领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就讲到说，人间的大祭司能体谅是因为自己也很烂。那么耶稣这个大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等次呢，这个大祭司他也需要学习，他需要学习顺服，他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会顺服，他学会这个顺服，死在十字架上就为所有的顺服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这是耶稣所做的奇妙的事。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我们继续来看啊，在希伯来书第六章，所以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接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另立根基了。就是离开道理的开端，进到完全的地步，就是我们要进步，我们要成长，我们要长进哈。我们有点稀奇的是，在希伯来书第六章讲不要再立根基，这是真的。懊悔死刑啊，信靠神啊，就是这些很基本的东西我们要去做就对了哈。那各样的洗礼、按手礼、死人复活、永远审判、教训，不要再立根基了，就是这些东西我们需要能够有上层建筑了，不要始终在立根基啊。那如果我们没有进步，我们得了恩典没有进步，甚至看起来得了恩典呢，又远离了道理，那就不能叫他再懊悔了啊。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且尝过神善道滋味，绝无来世权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这就是从得救中失落啊。那这个在中国大陆很多的争吵，从神来讲没有改变的，你的堕落，你的回到神面前都是神预定的，神没有转重意。从人来看的话，当然改变很多了，我们只是希望我们能够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坚持坚定的信下去，使这一切的邪恶的东西不会来影响我们啊，免得我们像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那里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那就自找苦吃，自己找死了，因为那个近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好，我们也感谢主，作者也希伯来书作者也说， 我们是近乎得救的。近乎得救，希伯来书作者不喜欢讲我们已经得救，这一点不是他有什么不对的神学，就是他提醒我们需要谨慎小心，他提醒我们需要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面持守我们这个信仰，持守啊，持守的同时还要扶持其他的人。第希伯来书六章十一节，我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啊，神要把他的应许，儿子的名分和永远的福分给我们，但是我们怎么才能承受呢？就是我们要凭着信心和忍耐啊。应许是这么的好，但是我们不忍耐就没有了，功亏一篑了，这真是遗憾啊。主帮助我们能够忍耐到底啊，帮助我们这个能够远离那个不改，能够有上帝不改变的旨意在我们身上。那希伯来书第六章作者也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指望，我们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就是我们一定会得救，我们一定会得胜，我们一定会成为神的大军队里面的重要人物。我们有这个指望，和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而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他为我们进入幔内，为赎我们的罪而死，为赎我们的罪而进入幔内。啊，我们感谢主，神不会说谎，神让我们逃往避难所的人靠着耶稣非常稳固的能够在大风大浪中站立得住。好，这是希伯来书第六章所讲的，就是我们要接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我们不要始终在原始的信仰资料上面打滚了，要进步，要长进。同时他勉励我们这些做神仆人的人，神没有忘记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自己忘记了上帝啊。神岂是应许我们会得到他的祝福，那我们就深信神不会说谎。那么既然神不说谎，神赐给我们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成为永远大祭司，那我们看这个大祭司是谁啊？是撒勒王，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来常远为祭司的，但是他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只是他的一些描述刚好用在耶稣身上很好，就是他的名字是仁义的王，翻出来是平安的王，他没有记载他的父亲母亲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中，这不是讲麦基洗德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人物，不是，他只是在讲麦基洗德有些特点，就是这么重要的人物圣经没有记他的家谱，那就好像他是无生之死无命之中一样，其实麦基洗德完全是一个人，完全是跟世人一样，那么有亲戚有朋友等等，但是麦基洗德的确没有，圣经没有记载他那些，好家伙，我们在把耶稣读到麦基洗德身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耶稣就是像麦基洗德那样的大祭司，永远不会被废弃的，永远有效的啊！不像亚伦体系的大祭司都是软弱的人，自身难保，还救什么别人。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实在罪孽深重，很难改正，我们罪孽深重，常常摆脱了又回去了，我们求主赦免，我们也求主怜悯恩待，让我们终能得胜，让我们终能摆脱那一切的不好的思想，不好的错误的那些攻击，让那些东西不要在我们身上留痕迹，让我们身上留的是你的痕迹，是爱的痕迹，智慧的痕迹，是十字架的痕迹，求主怜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欢欢喜喜 欢欢喜喜盼望。